经时间啊，今天正道的经文记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到七节，十四节。好，我们用弟兄和姐妹启用的方式，好吗？啊。或者说这样吧，用起应的方式，我念单数节，弟兄姊妹同声念双数节啊，这样声音大一点啊。好，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感谢赞美神的话，今天李牧师要借这一段经文来为我们证道。牧师证道的主题就是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在受难节那一天周五的时候，我们说思想的主题是跟随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这样一条十字架窄路。今天在复活节的日子当中，纪念主复活的日子，我们说思想的主题是我们如何过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生活。在刚刚读的经文当中，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保罗提到一个词，这个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洗礼。教会当中有两项圣礼，请我们称为两项圣礼。宗教改五百年前，宗教改革之后，我们教会当中保留了两项圣礼，一项是洗礼，一项是圣餐。什么是圣礼？就是礼仪啊，礼仪。大家知道，从教会历史上来看，有些时候教会非常注重礼仪，即使今天当中也有一些礼仪教会，像圣公会，它非常注重礼仪。像大家类似于在我们福音派教会当中，好像似乎不太注重礼仪一样。那么礼仪是什么？礼仪代表什么？礼仪是一个表面，是个仪式，它的是个记号，它最重要的是它指向什么？指向用你所看得见的表面的这个记号，指向 它背后所代表的那一个更大的实体，那个属灵的意义。所以说当我每当讲到圣餐，讲到洗礼的时候，我们都要什么？我们都要借着每一次圣餐，每一次的洗礼，我们都要思想表面这个礼仪它所代表的背后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比如我们刚刚的圣餐，每一次圣餐，我得提醒大家，圣餐是我们借着饼和杯与主联合，我们借着同掰一个饼，同饮一个杯，彼此联合成为肢体。所以说我们借着圣餐纪念主的死，怎么纪念？就是借着同掰一个饼，同饮一个杯，与主联合，也彼此联合。那么洗礼呢？浸信会非常喜欢读这段经文，6章3到4节。因为呢，6章3到4节这段经文当中，这儿提到我们常常熟悉的一个观念，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我们浸信会的洗礼什么情况？浸信会的洗礼一定要浸到水里面去，无论是我们用在这个水池，教堂中的水池，还是在野外，在湖里，在河边，在河里面，在海里受洗，或者是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某些特定的情形下，我们在家里受洗，无论条件好还是坏，都要什么？都要浸到水里面去。为什么要浸到水里面去？借着人浸到水里面去，表示与主同死同葬的过程，没到水里面去，然后从水里出来，是一个与主同复活。所以因此呢，浸礼，我这儿提到的浸礼，不是不一定是洗礼，因为洗礼有的是用点水礼。浸礼它所表达的，就是要借着浸到水里面去，从水里面出来，所表达的是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而在这段经文当中，一个词，这儿说第三节，我刚刚读了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哦，你看了，这个是我们不大熟悉的观念。为什么？我们常常怎么，当一个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他受洗归入教会，受洗归入神的家。而保罗这儿说什么？说受洗归入基督，归入基督的什么？归入基督的死。哦，原来我们借着洗礼，借着洗礼所表达的是与主同死啊，借着受洗表达与主同死，归入基督的死。什么叫归入基督的死？怎么算我们受洗叫归入基督的死？这是我们先来思考的。耶稣基督2000年以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怎么来表达？我们借着洗礼来表达与归入他的死。你看，与主同死就相当于归入基督的死。怎么叫归入？罗马书5章讲到耶稣受死，耶稣的代表性，首先的亚当，末后的亚当啊，首先的亚当犯罪，末后的亚当在罪中死了，然后呢，他的死是有代表性，啊，请大家留意，我们常常讲到耶稣的死的时候，罗马书3章讲的是耶稣的代替性，代替我们受死，啊，代替我们受死，救赎性，救赎我们受死，罗马书5章是代表性，耶稣十字架上的死代表我们的死，你看。2000年前耶稣十字架上的死是代表我们死，替我们而死，将我们从死当中救赎出来。所以说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当你受洗的时候，表面上是浸到水里面去，这个仪式， 但这个仪式所表达的就是你今天已经借着没到水里面去，你已经表达与主同死，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是代表你而死。所以说当我们讲到归于基督的死的时候，我们说与主同死，同死的概念从何而来？同死是一个圣经的术语，是一个今天你无论说一个我和一个人，我有和你一同死亡，哦，我们中国人怎么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也同一年同月同日死，那可能吗？没有人愿意一起死，这是一个表达而已。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说与主同死，同死的观念是什么？我们不可能与主同死，他已经2000年前已经死了，我们今天是归入他的死，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死，代表我们死，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赎出来。你看这里讲什么？耶稣死的代替性、救赎性和代表性。因此讲到同死与基督同死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观念从何而来。好，下面讲同葬。什么叫同葬呢？保罗在讲到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他怎么说？要和他一同埋葬。这是什么意思？死亡是在埋葬之先，一个人死了，怎么证明他死了？把他埋葬了。埋葬表明什么？表明他已经死了，就是埋葬是一个死亡的印证。好，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与主同葬，就表达是我们与主同死的表达。使徒信经说基督死了而且埋葬了，讲的是基督死亡的真实性，因为基督在肉身当中死亡的真实性。同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说我们与主同死同葬，就表明什么？我和与主已经一同死亡了。好，同死同葬，同一个含义。那什么是同复活呢？受洗归入基督，受洗归入基督不仅是归入基督的死，大家现在留意，我们不仅是归入基督的死，我们还是要什么？归入基督的复活。我们在耶稣的死上与他联合是同死，我们在耶稣的复活上与他联合叫同复活。耶稣的死是代表我们行死，耶稣的复活也代表我们的复活。所以说我们再重复一下，今天就讲到受洗归入基督，受洗归入基督就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受洗归入基督的复活。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已经在座的受洗基督徒，受洗的基督徒，我们都是表明我们今天是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生命。那好，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思考的下一个问题，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受洗是个仪式，是个记号，它所表明的是代表了背后那个实体。实体是什么？背后那个实体就是你我，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生命了。好，那我下面问大家，你可能已经受洗几年了，也可能已经受洗十几年，也可能已经受洗几十年。那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已经活出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生命？这是我们想的。我们已经，你看我说了仪式礼仪，礼仪代表什么？礼仪代表的是背后那个实体，记号代表背后那个实体。一对新人结婚，婚礼是表明是一对相爱的人，婚礼的时候记号代表的是一对相爱的人。那么这一对人结婚之后是否活出两个人相爱的生活呢？婚姻的实践告诉我们不一定，许多人没有活出来。同样我在这儿让大家每一个基督徒思考的问题，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我们那个记号，那个表面都代表我们是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生命。那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是否活出这样一个实际来，这是我每一个人要思考的话题。大家会发现我这一次的受难节，这一次的复活节，没有去从神学上从圣经上去解释耶稣基督的受死和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真实性和与我们的关系。我今天所讲的是星期五讲的是一个也跟随耶稣的门徒当如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这样一条十字架道路。就是说你是一个从你信主开始那天开始，不管你信主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你是否活出每一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这样一个生活。同样今天在复活节的时候，我让大家思考的是我们已经受洗可能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了，我们是否活出了那个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生命来。好，我刚刚解释了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来表明与主同死。那么与主同死的概念当中，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讲的与基督同死，它有两个层面，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罪上死，保罗重复了好几遍这个词，在罪上死。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啊，我们已经脱离罪的捆绑和辖制了，我们已经在罪上死，罪也不能做我们的王了。请大家留意，我们已经在罪上死，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功，他所成就的在罪上死是使他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事实。所以说保罗在六章第一节开始说，我们可以仍然在罪中让恩典显多吗？第二节说断乎不可。因为为什么？我们的身份是已经在罪上死了，已经脱离罪的捆绑和辖制了，罪不能再做我们的王了。与基督同死的第二个概念是向罪死。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已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去当看自己是活的。大家这些词可能是很生疏，什么是在罪上死，什么是向罪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罪上死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大功，是已经成就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事实。向罪死是每一个基督徒主动做出来的行动啊！你向罪死，是我已经一个在罪上死了的人如何去向罪死。第十一节，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用了个词是看，你自己看是死的，你不能再去犯罪了。这就是我们说要向罪死。好，两个层面，与基督同死，就是在罪上死，向罪死。什么是与基督同活？与基督同活是复活的一个新的生命。罗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活着的是一个新的生命。好，保罗这儿用了一句话说，什么叫新的生命？保罗用了一个词，怎么算新的生命？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是说一个新的生命，今天活在这儿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怎么能活出来让人看出来你的行动上是以一举一动就像有新的生命，活出这个样式来。好，那我问大家，我们怎么才能活出这样新的样式来？怎么算，或者换句话说，怎么才算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何谓新生的样式？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那儿说，你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个新造的人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活出一个新造人的样式来。那好，那今天我们下面思考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那么我们将如何在每一天的信仰生活当中去活出这样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生命来。保罗这儿告诉我们说，什么叫与主同复活的新生命，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好，那么如何才能活出有新生的样式来呢？在下边的经文当中，下边经文当中保罗一条一条的劝勉我们当如何活出那个新生的样式来，一样一样的提。好，我们看十一节，六章十一节，罗马书六章十一节，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第一条，我们要向罪死，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老我，而是一个新的生命。第二，十二节，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以前是什么？我们以前的王是谁？我们以前的王是撒旦。当我们信主了，我们的王是什么？是耶稣。以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是受撒旦的掌管。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活在那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在那个罪的权势之下。而我们今天所活的是，他不能在我们身上做王，不能掌管我们。换句话说，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不再受罪的辖制。我们每一个人再不能去放顺从身子的私欲。这是十二节。十三节，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好，保罗第十四节第十三节用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当我们献给神的时候，献给神的时候，把我们全，我们说今天说是全身献上。那全身献上代表什么？有一首诗歌说，我们要将我们的嘴献上，我们的嘴是要赞美神，我们要将我们的耳献上，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语，要将我们的眼献上，我们的眼不要去被随从这世界上的邪情私欲，而要去注目神。我们将我们的心思献上，我们要归向神，将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身体的所有都献给神。换句话说，将我们的全人当作义的器具来献给神。这里十三节是表达的。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个新造的人，每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人，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我们罪他再不能辖制我们，罪再不能捆绑我们，我们可以向罪夸胜，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再不受他的辖制，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就像以前一个人是吸毒的人，当他戒毒了，他就再不受毒品的捆绑。一个以前一个人吸烟成瘾的人，他戒烟了，说我再不受他的捆绑。一个人酗酒的人，我今天可以戒酒了，我可以再不受这个酗酒的捆绑。这是什么？同样，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已经在罪上死，我们向罪死，我们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再不受罪的捆绑和辖制。好，这是保罗的第四项劝勉。第五项劝勉，六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这儿没有读。六章十六到十八节，不要再做罪的奴仆，那要做义的奴仆。奴仆，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做奴仆，但是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受撒旦所捆绑所辖制，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叫罪的奴仆。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宰，他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常常说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好，这是第五项劝勉。保罗的第六项劝勉即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 保罗说你们要顺服圣灵，不要顺从肉体，顺从圣灵，不要顺从肉体。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一个同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生命，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我们尚活在肉身之中啊，我们尚活在肉身之中，这个肉身当中还有一个老我，这个老我当中有一个犯罪的欲望，一个犯罪的欲望。而我们今天有一个里边还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呢是要过出圣洁的生活来，是顺服神。你看那个老我在里边什么，那个老我是顺从从罪的情欲，那个新的生命呢是顺从神啊。这两个圣律，你是顺从肉体还是顺从圣灵，这两个律老在里边打架。你会发现每一个基督徒啊，当你信主之后，你会发现你里边有征战，你会感觉说哎，不对，基督徒向我传福音说信主就有平安，为什么我发现我信主了我信主反而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以前我去做某一件事情我做得很开心，很舒服，但是今天我信主了再去做的时候发现越做心里越不安，越做心里越不安，为什么？以前你是一个老我，你受罪不罪的捆绑和辖制，你受撒旦的捆绑和辖制，你去做的时候很开心很舒服，但是今天你信主了，你里边有新的生命，里边老吵架来打架，这个老我要去说他要去做，那个新的生命说不要做不要做，然后征战，这个征战表示你里边有重生的生命了。有一次一个弟兄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信主了里边老是不平安有打架，我说恭喜你，你已经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如果没有这个征战，你是一个虽然有可能你已经受洗，你也是一个挂名的虚假的基督徒，因为你们没有征战。好，当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活出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生命的时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里边会有征战。耶稣在替你钉在十字架上，你已经在罪上死，这是个事实，但是我们却活不出像罪死的实际来。我们是有里边已经有新的生命了，但是我们新的生命像弱小，征战的时候常常软弱跌倒，老我反而得胜。所以说我们常常征战，保罗才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说这个征战之苦，最终之苦，因为你信主之前你是最终之乐，信主之后你在仍然会去犯罪，那叫最终之苦。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表面上看很简单啊，决志信主受洗就可以了，就像结婚一样，从此以后王子和公主过上快快乐乐生活了，那么简单吗？每一天的在婚姻生活的实际，你会发现有好多的挣扎。同样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从你信主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你安息主怀，有的人这个过程很长，几十年，有的人可能很短，刚受洗就回天家了。有人说哎，那好，那我还是短一点好不好，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请牧师到病床上给我施洗，这样就好，我受洗完了马上就回天家了，我这样就好了。错了，每一个在那一刻的人都会说我早点信认识主多好。所以说我们有征战，有征战，有软弱，有得胜，不要怕，就是在每一次的软弱当中我们重新站立起来，在每一次的得胜当中我的新的生命一天一天的长大，慢慢你会发现我的生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征战常常得胜，常常得胜。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新的生命来，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真正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你没必要你去告诉我的同事同学说我信主了我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人家一看你发现哎，你这个人变了，一举一动和以前不一样了，这就叫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样式。 求主帮助我们，盼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怎么做见证？用你的新生命的样式来为主做见证。好，我们去祷告。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你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是为我所舍，十字架上的宝血是为我而流，你在十字架上代替我而死，你在十字架上代表我而死。当我们今天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归入你的死，与你同死；归入你的复活，与你一同复活。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们的老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虽然我们生命当中会有软弱，会有跌倒，但是我们知道那位复活的主在为我们祷告，复活的主来托持着我们，圣灵在为我们祷告，圣灵为我们担忧，使我们能够重新在你面前站立起来，每一天在你里面过得胜的生活。愿我每一天用我们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用我们圣洁得胜的新的生命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